细脖大头鬼房叔安，一边走着一边心里琢磨，哎呀，我到了开封，我听包大人那天跟我们讲，有个什么诗人形容过东京，这诗人说两句话，说什么来的？想起来了，头一句是曾经沧海难为水，第二句是除却良缘总是春，对，就这么两句话。哎呀，这两句话怎么解释来的？哎，对了，意思是说呀，见过大海的人再看江河湖泊也不新鲜也不奇怪，无所谓。那么到了东京开封府的人溜达完了，不管走的哪座城市也看不在眼里，那些城市一比东京就变成了小村庄了。对，是那么个意思。哎呀，形容的一点不差呀，这东京果然是繁华热闹，人口百万，干什么的都有。人这一辈子要长在这地方可真是幸福啊。你看房叔安发愁吧，还有这组闲心。哎，他一边嘴里叨叨念念，一边往前走，眼前就是樊塔寺。其实啊，房叔安来过也不止一次了，里里外外也溜达过，由于心里烦呢，信步进了樊塔寺，围着前后转了几圈，又背着手看了看樊塔的工程。天近中午，他有点累了，有点口干舌燥，出了樊塔寺对门有一个清泉茶楼。哎，这座茶楼规模可不小，上中下三层楼，不卖别的，就卖茶水。那在东京的人比较讲究，也比较高雅，做茶楼的除了达官显贵之外，五行八多的人都有这种习惯，往这一坐沏着壶水，哎，这是一种享受。因此方叔安就进了清泉茶楼。别看他穿着便装，在东京天子脚下有几个不认识他的。开茶楼的掌柜的姓金呢、金掌柜的往外一瞅，哟，过去了，方老爷来了，开封府的，注意啊，这金掌柜的领着伙计就迎上来，哎呀，方爷，您今儿个怎么这么闲着？房叔安冲他们一摆手，压低声音，我来是有事。掌柜的就明白了，人家穿着便衣，那一定是访查什么案子，不敢多问。是是，方爷，您请到楼上吧。那好吧。房叔安上了三楼，掌柜的为前为后，伙计擦抹桌案，这沏了壶香茶。摆了四个碟，一碟糖块，一碟花生，一碟黑瓜子，一碟白瓜子，最后把水给满上。掌柜的还想说什么，方叔安冲他一摆手，哎，掌柜的别说了，我要思考点事情啊，我先把茶钱给了你。别别别，方爷，您这可贱卖了，喝壶水还能要您的钱吗？我们请都请不来。方爷，我请客。不，开封府的人能那么干事？公买公卖，该多少钱我花多少钱。王叔安拿出一两银子搁桌上，你看我呀，用不了的用。方爷，你看花您的钱，我们真觉得于心不忍。可您为的是谁？每一天奔波劳碌啊，捕盗抓贼，还不是保护我们大伙的安全吗？哎，你说那个就远了啊！你把钱拿去，叫别人看着不好看。哎哎哎！ 掌柜的把这银子就收了，等回到柜台上，管账先生跟他说：“掌柜啊，这钱可不能要啊，他非给不可，那也不能要，想法你加倍给他退回去。”开封府呢，正是上眼皮呀、啊，你看他表面上不说什么，暗中背不住跟咱们做劲儿，人家稍微把嘴一歪歪，就够咱们收拾他。这种人可得罪不起呀、啊！掌柜一想，这怎么办呢？买卖人嘛，道道也比较多。后来把抽屉拉开，拿着块银子来，足有20两啊！拿纸包包上，外头又包了一层。掌柜的跟这账房先生商量了多时，想了个主意。因此，这掌柜的又回来了。八爷，您喝着这茶叶怎么样？
嗯，还行，
味道不错。
是啊，
既然您喝着可口，这样吧，您也忙，很少到我们茶楼来，我奉送您一包茶叶，没事回去您品评啊。这茶叶算我孝敬您的。说着话，把这包银子推给方华了。掌柜的转身就走。包庄一看这包不像茶叶，用手一摸梆硬，拿过来打开一瞅，哟，雪花白银足有20两。老方心中暗想，真行，不愧是做买卖的人，真点子不少啊。哦，表面上送茶叶，实质上给我行贿。老方有心不要，又一想也难为这掌柜，如果退回去叫他脸上无光。法官又一琢磨，这钱又不扎手，既然他想给我收下算得了什么呢？开封府随言，大不见小不见的，哎，收下收下吧。其实方叔安也挺爱财，他把这银子拿过揣兜了，恐怕别人看见不好瞧，他翻着小拇勾眼打量打量，一看有那么几十个喝水的，谁也没住他的意，他才放心大胆。银子揣好了之后，一边喝着水一边胡思乱想，主要是想徐良和白云瑞的事儿。王叔安心说也没有借口，倘若要有借口，我就去找他们去，我实在在家里有点待不住。王叔安想到这儿的时候，就听身后有人说话，说话的人呢还有点秃舌头尖儿，奶黄的味儿还没完全去掉。他仔细一听是这么说的：“我说哥哥，气界极大，无奇不有，你信不信？兄弟，你说吧，你是指什么说的？你看有一些人表面上是正人君子，实质上难道你猖，装他妈大败算。哎呀，什么又给银子了，不要，结果呢被子别人不知道，他揣兜了。你说这种人算不算伪君子呢？我看呢他还不够个伪君子，这种人狗屁不是，这叫说人话不办人事，吃人饭不拉人屎。王叔安一听是俩小孩的声音，哎，巴嗒巴嗒滋呢，这不说我呢吗？大老方转回身仔细一看，离他身后不远有一张桌，对面坐俩小孩，坐的上推手这个小黑脸蛋，呵，黑的锃明刷亮啊，弯弯的细眉，水汪汪的大眼，骨鼻梁叫元宝嘴，骨鼻子骨眼的，别看长得黑，黑的可不牙碜，头梳日月双杂髻，发着五彩的头勺，身穿百莲衣，哎，手是那么干净俏皮，下面倒打裹腿，蹬着一双法鞋，用粉红色的鞋带勒着，
更显得风流潇洒。在这黑脸的小孩对面坐着个红脸的小孩，胖乎乎的鼓鼻子鼓眼儿也非常好看，头上梳着五个小辫儿，也扎着五色的头绳。这小孩说话多少也有点吐舌头劲儿，恐怕是他们的水土的关系，周身上下穿着一身葱心绿，打着裹腿，蹬着双大鞋，哎呀，瞅着那么干净利落。你别看俩小孩还行讲谱，摆着八个碟，沏着两壶水，望着一座愣装人灯。大老方心中暗想，这俩小孩是谁呀？哎，他们方才说话是什么意思？莫非那金掌柜的给我银子让他们俩看见了？多嘴多舌的，你们管得着吗？什么叫男盗女娼？哪叫伪君子？我老方活到五六十岁了，叫小孩给数落一顿，我也太倒霉了。方叔还有点火，这叫没事找事儿，把椅子一拉，来到俩小孩近前，把脸一板，你们俩哪来的？这俩小孩一点都没在乎，抬起头来看看，哪来的还犯法不成吗？那可两说着，有大人带着吗？大人办谢去了，给我们俩搁下了。怎么？你问这话什么意思？
什么意思？这是天子脚下大方之地，南来北往什么样的人都有，我怕坏人混进来，因此才来查问。
是吗？你是哪行的？你管得着这段吗？
你说咱管得着呢？你看这是什么？
王传没事，这不叫唬小孩吗？把龙边信票拿出来，叭往桌上一拍，
睁眼看看，念过书没？认识字不？开封府五品带到御前的校尉，管得着管不着？
俩小孩乐了，嘿嘿，我们那是什么玩意儿？闹了半天是擦屁股纸。
你们家擦屁股纸这样？我小孩你们可够狂的。刚才你们俩说谁呢？谁贪了银子？
你贪人家了。那掌柜的给你那包本来就不系茶叶，那里是白花花的人家，你揣兜了。我听说那开封府包大人铁面无私呀，他手下的半差官那不寻西情啊，贪赃枉法的事一点都没有。结果怎么样？这回叫我们发现了，也照样贪赃。不然的话，你刚才冲什么揣起人家一块钱去了？
哟，
王传一听坏了，俺老不干这种事儿，俺头冷的干一回，还叫人看见了，这要告到包大人那可够呛啊！王传还瞪眼不认账，
你胡说，谁贪银子？那是一帮茶叶，
那你掏出来我们看看。要是茶叶，一笔勾销就没有话说。要不是茶叶，一会喝完水我们就向开封府告你去。这怎么回事？五品带刀御前的校尉怎么为什么贪人家银子？开封府铁面无私，怎么解释？
你别吵呢，我现在就让你看看。
房叔安家来小孩啊，还真给难住了，伸手往兜里一摸，奇怪的是那包银子怎么变软乎了。老方一想，这怎么的？拿出来偷偷的一看，呵，银子不翼而飞，里头变了黑乎乎那么一咕噜。老方拿过来往鼻子上一凑合一闻，啪，这亏吃这包，不知什么时候给换了一咕噜狗屎。方栓好像被吐了，一摔手把这狗屎扔在楼板上。
你怎么怪事呢？
俩小孩乐得手舞足蹈。这怎么回事？我你什么毛病？
我小孩怎么？我这银子哪去了？ 你们俩说实话，是你们俩捣的鬼不？那个黑脸的小孩在兜里一伸手，把那块银子拿出来了。我说这你还有什么讲究的？刚才那掌柜的给你去这块银子不？你喝人家一壶水，吃人家不少瓜子，花一两银子换回二几两的，这怎么解释？难道包大人就叫你这么干吗？找打官司去！王双一看，他妈这俩小孩鬼点子也太多了，什么时候把我银子给掏出去了？这叫贼吃贼，越吃越肥呀、啊！老方有点挂不住劲儿，把桌子一拍，啪！来，什么家孩子真他妈少教育！走，找你们家大人去！就这样连吵着带喊，下了清泉茶楼。到楼门口，那黑脸的小孩说：“我说你别唬人行不行？上哪去也不在乎你。你看看这门口人来车往，有多热闹，叫人看见关机不雅。咱找个没人的地方去讲讲道理行不行？”“你可以，你走吧。”就这样，一老二少离开清泉茶楼，转到反塔寺的后面。这地方还有条河。沿着河边有不少树林，除了有些人纳凉之外，相对的来说人比较少。他们到了树林边上站住了，还没等房叔安说话呢，那个黑脸的小孩说话了：“我说你挺大脑瓜子，还没鼻子，世界上难看的人还有比你这难看的？你这你管不着，我天生就这模样。小孩，你什么时候把我银子给拿出去呢？你叫什么名？你们家大人叫什么名？说，要不说我拿锁链把你俩锁上，带着开封府打官司坐大牢。”“嘿嘿嘿嘿，大脑瓜子，你还别唬人，小太爷经历多，见得广，什么戏面没见过？你拿开封府，你就能把我镇住了。好吧。”在没上开封府以前，我们小哥俩先教训教训你。说着话，黑脸这小孩冲着红脸的小孩一瞟眼，那小孩暗中就下手了，在房船身后使了个勾挂扫堂腿，扫马胡同，把老方去勾倒在地。俩小孩一个摁身子，一个摁双腿，举起俩小拳头来，这顿骚跟敲鼓一样，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，可把老方给揍苦了。你，哎呀，救命，救命啊！这俩小孩一边打着还一边说：“我告诉你，知道你是天下第一坏，你净他妈调理别人了，这回别人也该收拾收拾你了。你看我们小哥俩给你领这地方好不好？地下一色都是条席头铺的，你知为什么上这来吗？”“不知道啊。”“省得你他妈用土炮，你小家动不动就装两袖桶土，拿这玩唬人，我们怕上你的当，还把你领到这地方来，这连土面都没有。”“
哎呦我的娘哎，怎么这俩孩子比我还坏呀？就应该别拿了。”
这下围了不少人在那看热闹，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。哎呀，这事儿真新鲜呢，小孩打大人呢，有人认识别人。我那位那边开封府的半差官房叔安，西巴大头鬼吗？”“
对，是的，
这是白眉大侠徐良的干儿子吗？可不是怎么的。”“那俩小孩是谁？”“
不认得。”“
我瞧着啊，今儿非热闹不可。”越围人越多，把房叔安揍的是鼻青脸肿啊。正在这时候，突然听人丛之中有人弹奏了一声：“妈，休要在此猖狂伤人，白衣神童小剑魔大王两二还不住手吧。”把俩小孩吓了一跳，赶紧从房叔安身上站起来，顺声音甩脸观看。房叔安一听，这心呐、吃了槟榔顺气丸了，心说：“我的小剑魔老祖宗，你可来了！”结果甩脸一看，大失所望，来者非别，正是圣手秀士冯玉安。房叔安这个泄气，
心说话他妈这个倒霉蛋又跑这儿来唬人来了，但是眼前没有帮手，还得靠着他。
哎呀，趁我到我们快点来帮忙，乌鸦混账，我的该走。
哪里来的小混账东西，光天化日乾坤朗朗，竟敢责打国家的官人，你们要造反不成？他一张嘴是南边的口音，有的话呀这俩小孩都听不清楚，但是也多少懂的是什么意思。俩小孩乐了我说哥哥怎么了兄弟，这山要大了什么兽都有啊，你瞅这位是哪个山上赶出来的，跑到这他也来刺刺来了。哥哥那还用说吗，大概他皮子有点痒痒，想叫咱小哥俩给他赎一赎，去吧走。没用几下把冯渊就打倒在地，黑脸的小孩骑着房树安，红脸的那小孩骑着圣手袖是冯渊。这顿胖揍就甭提了，把俩人打的是爹妈瞧叫。您想这时候是正当午时，街上的人呢比较多，有的吃完了饭没事到街上溜圈，还有的散步，越聚人越多呀。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都围住在这观看，可有的人腿底下勤快，跑到开封府就给送了信儿，可了不得，方老爷冯老爷叫人打坏了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中午正在值班的有几个年轻人，义侠太保刘世杰，孝敏郎君沈明杰，抄水燕子吕仁杰，和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，正这时得到报告了。这哥几个听出事了，马上抄家伙就赶奔出事地点。